请我们读到启示录第十七章，启示录第十七章第一节，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之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地上的君王与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七头十角，遍体有亵渎的名号。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她淫乱的污秽。她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在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然后第十八章第一节，此后我看见另外有一位天使，有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然后最后我们看第二十节，天哪，众圣徒中，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啊，你们都要因他欢喜，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伸了你们的冤。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石头，好像大磨石，扔在海里，说巴比伦大城也必这样猛力的被扔下去，绝不能再见。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读到第十六章，我们知道七个碗已经完了，那么第最后一个碗呢，是全球性的地震，可以说是天灾。然后倒数第二个，就是第六个碗，那是全球性的人祸。所以天灾跟人祸，这都是全球性的。所以呢，七个碗就是神的愤怒到这个地方就算是完了，就结束了。所以然后接下去的呢，应该就是第十九章。那第十九章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的脚就踩在橄榄山上，然后他骑着白马，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然后呢，接着下面我们看到千禧年或者千年国就开始了，然后呢，最后就讲到勇士。所以按理来讲，应该十六章就接着应该是十九章，但是很稀奇呢，圣灵特别这里用了两章来解释为什么最后一次全球性的地震，它主要的是要把那个愤怒倒在哪里？倒在巴比伦那个大城。为什么呢？因为他说神想起巴比伦大城来，要把那城自己烈怒的酒杯递给他，然后各海岛都逃避了，众山也不见了。那的确是最后一次全球性的灾害，你可以看得出来，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巴比伦。那么到底我们怎么解释巴比伦呢？因为实在说来，你到目前如果你仔细的在前面读，你好像没有提到巴比伦，但是慢慢慢慢你读下来，哎，提到巴比伦。为什么要提到巴比伦呢？所以呢，从十七十八我们知道说他受圣灵的感动，天使呢就带他到旷野去，所以那个意象是旷野的意象，从旷野里面来看巴比伦。那大家都知道巴比伦呢其实就是今天的伊拉克，古时候的巴比伦，那么我们知道所在的地方就是今天伊拉克所在的地方，那里可以说是一片的平原，什么也没有，所以也没有山。那么难怪呢，等到尼布加尼撒的皇后他从这个马代，就是土耳其的北，在不是，就是伊拉克的北边，那里都是山，都是河，都是水。所以呢，他到了这个淡而无味或者一望无际的大平原或者是旷野，他当然心中想家。所以呢，尼布加尼撒王就替他盖了个空中花园，这就成为古代的七大奇观之一。所以我们知道说，你如果真的被带到旷野，那么尤其是假定说，尤其是 中东一带，尤其靠近伊拉克那一带，很可能这个旷野就是今天的沙地阿拉伯所在的地方。然后呢，你可以看到什么？就看到那个大巴比伦城，就是最后的大巴比伦城。那么这个看到巴比伦的这个意象呢，是在地上，在旷野里看的。那么是谁？那个天使是谁呢？这个天使不是普通的天使，这个就是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那我要将一个意象给你看，然后把它带到旷野。所以我们要知道说，第十七章是当然是绝对是接着什么，接着第十六章的，因为那个最后的七个碗所代表的神的愤怒，那个灾倒在地上的时候，那么这几个天使呢是有份的啊。但就在他们做这件事的时候，现在呢，他们要给约翰看见那个巴比伦十六章、十七章跟十八章的意象。然后接下去的呢，如果你读到二十一章，就是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九节，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底得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七指给你看。那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接待我到一座高大的山，然后在那里约翰就看见了最后的一幅景象，就是新耶路撒冷怎样从天而降。好，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知道啊，你如果从最后，意思是从十七章一直到最后，那么同样的是七灾，或者说给七碗的降七祸的那个天使里面有一个，那么一面呢把他带到旷野，给他看见一个淫妇，大淫妇。但是呢，后来呢，同样的是这个天使中的一位，那么是告诉约翰说，你到我这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你明白吗？所以你要记得，这个十七章跟二十一章是对称的，巴比伦跟新耶路撒冷是相对的，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个实在说来是好像一个体系的。那么首先那个天使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指给你看，那这是巴比伦。那么讲的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说，你到我这里来，我要将什么，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那么然后呢，不是带到旷野，现在带到哪，带了一座极高的山。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第十七章十八章讲的巴比伦是在旷野里面看到的，那么对，这是对约翰来讲。那么关于新耶路撒冷呢，他是在高山上看到的，一个在地上，一个在天上，一个是地上人类最后的结局，一个是宇宙中最后的结局。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里当约翰写启示录时，他很小心的。你看见没？刚刚讲完七碗，刚刚讲完这个天使怎么把神的愤怒倾倒在人间，那么当然没有多久以后我们的主就回来了。可是呢，现在不是立刻提到主回来，讲了主回来以前，那么要特别琢磨，要特别提到什么？提到巴比伦。所以然后呢，我讲了巴比伦完以后，他一定要等到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为什么？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那么这个时候新耶路撒冷呢才能够从天而降。那么当然中间隔了什么呢？隔了十九章和二十章。十九章、二十章是讲到我们的主怎样回来，然后怎样讲到然后讲到千年国度，那是刚好中间的。所以现在我们如果知道这一段的整个的结构以后，我想我们对于读启示录应该就比较清楚了。那么现在呢，我们读这个巴比伦的时候，那么十七章讲的巴比伦，十六、十八章也讲的巴比伦。不过呢，我们要注意，这里面讲的巴比伦呢，十七章跟十八章不一样。所以圣经里面有两次巴比伦倾倒了，巴比伦倾倒，一次是在二十一章，一次是在十八章，啊，一开始，还有一次呢，你知道是在十四章。十四章第八节，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喝饮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 那如果你仔细注意的话呢，这里的倾倒有两次。那么十四章这里的倾倒了，倾倒在大灾三年半以前，最后三年半以前，一载二载半载以前。那么巴比伦倾倒了，倾倒十八章那个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是刚好在这个大灾难，也就是大三年半末最后的时候。所以一个在头，一个在尾，一定要把它弄清楚了，是两个巴比伦，不是一个巴比伦。那么这两个巴比伦都有它的重点，所以你读圣经一定要很小心。甚至于很多读圣经的人，其实好久好久他们读这一段圣经都发生困难。所以我们如果真的要明白这两段圣经的意思的话，先要把这个弄清楚了啊。神所就是我们要把它分清楚。所以两次是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一次是在三年半前，一个在三年半后。所以三年半前的是十七章的巴比伦，三年半末期的是十八章的巴比伦。好，总的来说，我把答案告诉大家，就十七章的巴比伦是宗教的巴比伦，十八章的巴比伦是经济的巴比伦，或者是政治跟经济的巴比伦，政经的巴比伦。那这是有不同的。那我们怎么知道不同呢？很有意思，当你读十七章的时候啊，你发现十七章都是充满表号的，明白吗？比方说讲到那个妇人淫妇，那么这个时候就有解释的。他比方坐在众水之上，那众水之上什么意思呢？众水之上很清楚的，你如果读到第十五节就有解释啦。天使又对我说，你所看见那淫妇坐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那么有了解释了，所以你就知道前面这个众水是什么，是表号，不是字面解释。所以你看这个十七章都是这样的，比方说讲的兽，那么好了，所以天使说我要把什么，我要将那个女人和太子他的那七头十脚的兽的奥秘来告诉你，为什么他骑在他上面呢？所以下面呢你看见就解释说，那个七个头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又是七位王。那因为这个缘故，慢慢慢慢那个谜啊，就是这个敌基督那个谜，兽那个谜，慢慢慢慢就解开了。所以到了十七章，你就知道你要明白这个敌基督的谜，你发现说跟什么发生关系？跟巴比伦发生关系，同时也跟罗马发生关系。为什么？因为那个七座山就是罗马称为七山之城。所以现在很清楚的，那个女人如果坐在七座山，所以你知道说，如果巴比伦是代表宗教的巴比伦的话，那么这里很明显的，我们知道说这个巴比伦宗教有好多的儿女。因为他这里告诉我们说，他是一切可憎之物的母亲嘛。那么罗马教呢，很自然的是其中一个。所以当那个女人坐在七座山的时候，你就知道那是指的什么，指着罗马帝国那个时候宗教来说的，很清楚的。所以讲到巴比伦，你知道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从他那里发源的。所以当你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你就慢慢慢会清楚。所以这里讲的奥秘巴比伦，所以这一切什么呢？一切都是表号的，既然是表号的，就表示它是奥秘的，所以这个是指着什么？宗教的巴比伦，很清楚的。那么十八章就不同了，十八章那个城就是城，十八章呢，那里讲任何东西都是按着字面解的，不是按着灵然解的。你就看好了，你如果仔细去看，你就知道说这个这里面很清楚的，你不可能，比方说那里讲到金银宝石，就是金银宝石。那么很明显的，好像是在这个将来，我们知道巴比伦要成为金融中心，没有疑问的。你从这里一看就知道，那么很多的国家跟国家做生意，君王和君王做生意。那么这个时候，那个时候，等到主回来以前，那么这个的确是个城，是个巴比伦城，是个物质的城。那么有一天呢，圣经告诉我们，他要倾倒了，倾倒了。所以一个是宗教的巴比伦，一个呢是政经的巴比伦，一个实实在在的城。那么为什么在这个圣经的末了要提到这些事情？那么首先呢，我们要知道在启示录里面，神一再说我是阿尔法也是欧米伽，神是开始的，神也是结束的。我们的主也好几次说我是阿尔法也是欧米伽，我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那这里有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你到了启示录以后啊，你发现最后神都有一个交代的。 你读但以理书也好，读创世纪也好，有个开始没有，那叫做 Alpha。 但是等到最后呢，我们要问，最后我们知道那个整个的结局，那个最后打一个结是在哪里打的呢？就是在启示录打的。那么讲到巴比伦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如果你仔细读读圣经的话，你最早讲到巴比伦很自然的是创世纪第十章，那里给我们看见有一个元首，巴比伦的元首名字叫做尼禄，他是上古的英雄，然后很多人佩服他，很多人跟从他，所以那个时候他就盖了一个巴比伦城，那同时呢他也盖了巴别塔，所以证明说在那个时候呢，应用他的影响力，在创世纪的时候已经有了一个大一统的局面。不过呢，那个大一统的局面是反抗神，反对神的，是 anti-God， 所以他们要盖巴别塔，最后的目的是什么？他们希望能够塔顶通天，能够传扬我们的名。所以大家记得吗？当你要明白什么叫，当你要明白巴比伦的故事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当时在上古的，在这个创世纪那个时候，已经有了一个统一的局面，有一个帝国的局面。那个布局呢，我们就是在一个反对神的一个人领导之下，那个人名叫尼禄。所以那里有一个城，巴比伦城，就是尼禄的城。那么在他的率领底下，然后呢，你看见有许多国家就联合起来，那么要建造巴别塔。那么这个是个公然的反抗和公然的背叛。所以很清楚的让我们记得，当我们要明白什么叫做世界，最早讲的世界就是70个国，那就是读创世纪第十章的时候。所以讲的世界，圣经用70来代表，比方说主耶稣一面是打发12个门徒到以色列迷失的羊那里去，因为以色列有12个支派。然后后来他在约旦河外，他又打发了70个门徒一个个出去，为什么？因为现在呢，不光是以色列迷失的羊那里去，也要往外邦去。那么怎么知道呢？因为70在圣经里面就代表那个70国家，代表整个的世界来说的。所以我想这样我们就很清楚，讲到巴比伦，你很自然就追到什么？就追到这个创世纪。所以大家记得，从古到现在，或者是整本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两棵树，一个是生命树，一个是知识善恶树，这两个是永远对立的，还有两座城。所以圣经根本就是双城的故事。哪双城的故事呢？那就是巴比伦跟耶路撒冷，这个两个是永远对峙的。所以表面上来看有什么政治板块的移动啊，但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永远是巴比伦所代表的，那神所要的永远是耶路撒冷所代表的。所以你就看见说，耶路撒冷是石头盖的，因为石头是神所创造的。那么你在巴比伦，你看不到石头，也看不到山，怎么办呢？你就烧砖，就模仿石头。所以这就是宗教的原则。我们知道说，巴比伦要盖巴别塔，就是要爬到天上去，人要爬到天上去。那么这个是所有的宗教都是告诉我们，你要行善，你要做好，你要修桥补路，最后呢，你可以一直爬到天上，能够获天的青睐，最后你可以赢得天的赞许。这是所有宗教的思想。但是什么叫做福音呢？福音就是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所以当你读到启示录最后的时候，你有一幅图画，就是对立的图画。这就是为什么那个最后7个碗的那个天使，他要告诉约翰说，你来这里，先是把你带到旷野，那么这个当然就是这个世界的光景，然后把你带到天上，那就是新耶路撒冷的情形，而且新耶路撒冷是从天而降的。所以这里很明显的，弟兄姊妹，你如果读整本的启示录的话，实在说来，世界上有许多政治板块的移动，但是背后有一个原则，属灵的原则，那就是说撒旦是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你知道背后那个导演，背后的主导是谁。所以那个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个一个情形，就是巴比伦所开始的。所以当你读去年我们读但以理书，你就知道了，那么整个世界的帝国，你也讲到这个世界，特别是地中海两岸的帝国的兴起，那么但以理就告诉尼布加尼撒王说，你就是那个金头，换言之说，巴比伦就是那个头。 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这个第一次把这个巴比伦的势力带到地中海附近的，那是谁呢？是尼布加尼撒。所以在地中海的周围就兴起了四个大的帝国，那么历史上已经证明这是对的了。先是巴比伦帝国，然后呢波斯大帝国，然后呢希腊大帝国，然后呢最后就是罗马大帝国等等等等。好了，那么现在呢，整个启示录不要忘记了，就是完全接着但以理所启示的。现在慢慢慢慢我们到了脚趾头的部分，然后最后你看见有十个脚趾头，就相当于那个兽的十个脚，那么然后呢这个其中三个脚要强大，最后又长个小脚，就把三个脚打败，然后就统一了那个时候的世界。那么这个就是敌基督的国。所以现在我们到了启示录的时候都有交代了，很清楚的，非常清楚。然后你看见那个第四只兽又从海中上来。所以不要忘记，当我们读的这些的时候，我们很自然想到第四只兽，很自然想到罗马帝国。因为主耶稣来的第一次来的时候在罗马帝国的管辖之下，那第二次回来，如果圣经没有读错的话，你看如果罗马帝国复兴的话，那么很清楚的又是在复兴的罗马的帝国。所以当我们的眼睛一直注意第四只兽的时候，当我们一直注意它的时候，慢慢慢慢的这个启示录啊，慢慢慢慢的什么，慢慢慢慢这个约翰就在那预备我们。那么讲到那个启示录那个兽，就是敌基督国的兽出来的时候，不光你看见很清楚的，它有十个脚是第四只兽，很清楚。但是不要忘记，它同时又有其他兽加起来的特点，因为加起来我们知道说有三个头，再加上什么希腊的四个头，所以刚好这个豹的四个头，所以刚好是七个头。所以等到十三章你所看见那个兽，那个敌基督的国，很自然是过去这个所有这些历史，这个过去这个历史走入历史的这个其他三个帝国的集大成，很清楚的。所以有豹的形状，然后呢有狮子的口，那同时呢有熊所走过的，就是熊的脚。所以从这些地方都叫你想起啊，等到敌基督要兴起的时候，这是什么？这表示说人类历史慢慢要卷起来了。但等到最后的情形，你看见吗？是可以说这个不是个新的状况，这是人类历史累积的情形。好了，那么现在呢，很稀奇，讲了罗马以后，那是第四个，结果现在回到什么？回到第一个。为什么要回到第一个呢？很清楚的，如果我们去年读过但以理书就清楚了。我想我们去年读但以理书有概念的人，有印象的人就清楚了。你记不记得尼布加尼撒王做了个梦？他做梦梦见看见什么？金头、银胸，然后铜符，然后铁腿。那么这个他看了，看到，但是问题就是他看见那个意象，看见那个梦以后他忘记了。为什么？他不喜欢那个梦。一个人不喜欢一个东西，很快就把它忘记了。不过他又强人所难，又要他的智囊团把所有的梦来解给他听。那么当所有的巴比伦的术士还有智慧人山穷水尽的时候，结果呢，神替但以理开了一道门。所以等到但以理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他寻求神的时候，他就看见他能够得出个秘密是别人得不到的。这个明明是尼布加尼撒做个梦，他怎么知道？他又不是他心里的蛔虫，他当然不知道。但是现在呢，神是掌管奥秘的，所以现在呢，他就能够先把那个梦解出来，讲出来，然后又解这个梦。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尼布加尼撒王他恨那个梦，但又爱那个梦。为什么？他是金头，他为什么恨那个梦呢？因为金头只是金头。他希望说头是金的，他的胸是金的，他肚腹是金的，什么都是金的，这个才对呀。所以怎么办呢？我们知道没有多久以后，两年以后，他就果然做了一个巨人的像。那个巨人的像是从头到脚统统是金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明白吗？很清楚的，这就告诉我们说他为什么不高兴，为什么不高兴。但是请记得啊，但以理第三章啊，可以说是第十七章跟十八章的解释，很清楚。为什么是十七章跟十八章的解释呢？非常有意义，就在非常有意思就在这里。当这个尼布加尼撒王给人看见那个巨人的像，从头到脚全是金的时候，那当然，弟兄姊妹，从表面上来看，他要巴比伦帝国到永远。不过那里有一个原则是对的，那个原则是什么？大家常常忽略到的。因为当你看见第二章金银铜铁，你是看到政治以政治板块的，你看到整个政治版图，不同的版图。哦，你说这个是 波斯帝国，你说这个是希腊大帝国，各有它的特点。那么这个世界的确也存在过，那么弟兄姊妹，这个的确是个政治的实体。但是呢，一个有眼光的人，虽然他不高兴，但是后来他给有一个像给人拜。那么弟兄姊妹，这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虽然人类历史有金银铜铁，有巴比伦帝国，有希腊帝国，然后有罗马帝国，还有波斯帝国，还有这个，还有希腊，这个，还有波斯帝国等等。但事实上背后呢，有一个原则，有一根线牵在那里的。那个线是什么？那个线就是宗教的线。因为那个最后的结果什么？最后的结果，那个像叫人要向他下拜的。所以这什么？这就是宗教的巴比伦。意思就是说，全世界今天是什么东西控制了世界？不要忘记啊，当你要选举的时候，你要知道你的票源从哪里来。所以很多的票源你知道是怎么来的。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当他受试探的时候，撒旦就把万国的荣华给他看，你只要拜一拜就给你，何苦呢？为什么要经过十字，要上十字架，然后能得着国度呢？你现在一下子就可以了。所以你看撒旦从头到现在他所要的是什么？他可以在整个历史政治中间去布局，人以为这只是一个布置，以致政治板块，这个政治板块或者那政治板块，但是背后不要忘记，如果根据但以理第三章的话，那就是从头到脚都是金的，那个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叫人家向他下拜的。所以这什么？这指着整个宗教的巴比伦来说。所以虽然表面上有罗马帝国，但是不要忘记他那根线，他所受的控制还是巴比伦宗教的控制。所以这个叫做宗教的巴比伦。但是不止如此，我们说过那个罗马这个但以理书第三章那个像啊，它的比例很有意思，它是60轴，然后6轴是10:1的那个比例。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呢？你慢慢你就明白了，原来巴比伦跟巴别塔有关系。巴别塔是什么样子的呢？巴别塔没有人知道什么样，但有一个可能是什么？有一个可能就是在埃及你常见到的方尖塔。那因为罗马征服了埃及，所以你今天到罗马去，到罗马城去，到处都看见方尖塔。什么叫方尖塔？方尖塔是方的，它的比例就是10:1的比例，就大概10:1的比例。如果大家不知道什么样子，你在这个报上或也好哪里常常听说，不是华盛顿有纪念碑吗？ Washington Monument， 那个是全世界最高的一个方尖塔，下面是方的，但是到了最上面的时候呢，是个小金字塔在上面，所以这个叫方尖塔。那么全世界最高的方尖塔是555.55英尺，那是谁的呢？就是华盛顿，是最高最高的了。但是要记得，这个比例呢，乃是方尖塔的比例。这个比例呢，其实应该也就是巴比伦的巴别塔的比例。那讲到巴比伦的时候，是3:1的。讲到巴比伦，要讲到巴比伦国，要讲到巴比伦城，还有呢，讲到巴别塔，这三个加在一起。那么特别讲到塔的是巴别塔，什么意思呢？巴别塔是指的成就来说的。现在根据人类高科技的发展等等等等，你把它通通加在一起，最后现在我们可以登天了，现在我们可以爬到天上去了。所以那个巴别塔所代表是什么？乃是那个时候科技的成就，乃代表那时候各方面的成就，当然跟经济啊各方面有关系的。所以我们知道讲到巴别塔的时候，那么很稀奇的，现在呢，我们说过了，在埃及呢，是只有你大概一个法老50岁以后，他就开始要立这个，要做这个碑了，要做这个塔了。为什么呢？有方尖碑，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就可以宣扬他一生的成绩。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不知道能活多久，那么活50岁算是很长寿了，所以大概50岁左右的他就盖了一个方，就弄了个方尖塔。不过那个时候的方尖塔只有头是金的，下面是石头的。只有头是金的，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神？这个你记不记得这个神界的但以理对尼布加尼撒说：“你就是那个金头。”但是呢，他不甘心，他不能光是头是金的，他整个都是金的，所以他就做了一件在埃及历史上没有，在别的历史上也没有的。别的你如果讲的金字塔的话，讲的巴别塔的话，应该都是上面是金字塔是金的，然后下面就是石头的。那么这个就是历史上的 考古的撒巴别的，但是尼布加尼撒做了一件事，这件事很有意思的，他是从头到尾都是金的，就是说连整个塔方尖塔的部分也是金的。那么这个方尖塔有多高呢？如果大家去过罗马，你知道罗马不是有个地方，就是马丁路德不是曾经到那里去啊，一面爬一面在那里悔改，觉得自己有罪。为什么？因为那个楼梯呢，听说是Helena 就是这个君士坦丁的母亲从耶路撒冷搬来的。那么据说呢，是主耶稣在那受审的时候，血滴在上面，所以很多人就爬那个梯子，一面爬一面落眼泪，一面后悔懊悔。那么马丁路德也爬了一半，天上有声音说，接着哈巴谷书接着告诉他说，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他就看见了因信称义的真理。那么那个在什么地方？那个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个所谓圣约翰堂。圣约翰堂呢是罗马城的主教堂，主教堂。如果罗马主教所在的地方最大的，最大它在哪里？那么那个就是叫 cathedral， 就是它的约翰堂，就是那个堂。那么约翰堂旁边就是刚才我所说的那个所谓圣梯堂，就是那个堂。那么就在那个广场上面有一个方尖塔，这个稀奇的方尖塔明明是异教的东西，结果上面画了个十字架，弄个十字架。那么不要忘记了，那个高度跟我们刚才我跟但以理书第三章高度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所以这代表什么？这代表说，不错，巴比伦一面是什么？是宗教的巴比伦，是用宗教来控制全世界，它可以失去政治的版图，但是最后还是它控制。你看见吗？犹太曾经灭亡国了多少年呢？但他建立了一个金融帝国是看不见的，他可以外面没有政治的版图，但是你看见全世界都很多很多都在他底下。所以难怪罗斯福总统曾经叹过一口气啊，他真正控制全世界的不是这些在白宫的，不是这些政治人物，不是的，背后有一条线的。那么这就是罗马的，这就是犹太的几个家族。犹太人还没有被掳到巴比伦以前是世界最好的农夫，挪到巴比伦以后他们变成世界最好的商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很清楚的，严格说来犹太人怎么样都不会五斗米折腰的，他们绝对不拜偶像的。但是你想想看，没有可能，最后整个的金融系统，整个的 international banking， 整个的这个所谓世界性的这个银行制度也好，从哪里来的？从巴比伦来的。那现在因着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他就学到了他们这一切。所以虽然巴比伦走入历史，谁延续了巴比伦的生命的？是犹太人。所以稀奇的不得了，弟兄姊妹，你今天外面版图可以变来变去，也没有金的，也没有银的，也没有这个，但是不要紧，最后永远还是金的，拜偶像还是偶像。但是不止如此，还有一个原则什么？还有一个就是巴别塔的原则。那巴别塔的原则是什么？是金子堆砌起来的。换一句话说，这个整个的像不由得你不拜。为什么？因为它是拜金主义，代表拜金主义，代表马门。所以我们的主说的很对啊，他人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怎么可能高到一个地步跟神站在一起，好像可以对立的呢？事实是如此，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今天人可以向前看，今天可以经济跨帅，在金子的面前有几个人不低头的？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犹太人就是个例子，犹太人最不容易屈服的，明明是辱权丧国，明明是被掳，结果造成一个黄金的机会。所以我们要问说，如果一个，所以你看见在马门面前很少人不拜的，只有与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虽然这个世界版图会移动，但是我们要问这个世界到底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虽然你看见是第四个帝国，但是最稀奇的一件事就是说，但以理是一直从头到尾仍旧掌握全世界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第十七章要给我们看见宗教的巴比伦，明白吗？十八章给我们看见经济的巴比伦。当你讲到经济的巴比伦，你讲到巴别塔，给我们看见金子，没有一个人不是在那里低头的。所以你看见稀奇不稀奇，弟兄姊妹？等到世界要到末了的时候，整个世界是经济挂帅的。为什么？很稀奇。今天这个世界实在说来，要么就在宗教的巴比伦的操纵底下，要么就是在金融的巴比伦操纵底下。由不由得你？ 连基督徒今天你能不能不拜马门，能不能不侍奉，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不是说钱是错，问题是钱是你的主人还是你的佣人。当一个人侍奉马门的时候，他根本身不由己。你看他可以用各种方法来合理化，可以本来基督徒不应该做这个事，他做了，他告诉主说这是最后一次，而且我要把十分之一给你。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许多时候我们可以说，当你真的面对马门所代表的拜金主义的时候，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有几个人能像但以理那样经过烈火，结果呢他看见有像人子呢与他同行，这个才是见证。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那个但以理三个朋友经过烈火所预表的，所预告的，就是最后经过大灾难的时候，你看见吗？有，凡是大灾难临到这个世界所要经过的情，就是那样的情形。那现在我们要问，今天666在你额头上，在你右手上，你就可以做买卖了，你就可以吃饭了，你就可以糊口了。所有爱马门的人，所有爱钱的，他从来不说，他从来不讲说他要怎样怎样，他一定说我要糊口，我家里要养活。但是问题在这里，就是说今天人不可能又拜马门又敬拜神的。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知道说，等到主要回来以前，这个世界就是在这里所预告的，将来巴比伦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好，我们现在先来讲宗教的巴比伦，我们的时间不多，所以我们很快的点一下就可以了。现在你就知道说为什么是 Alpha 又是 Omega， 但以理书在这件事上是 Alpha， 现在我们到了启示录就是 Omega， 你明白吗？又回到那个最早的巴比伦，而且你记得吗，就是那个从头到脚全部是金的，意思就是说虽然今天政治版图不一样，但是背后还是那个宗教在那里控制的，世界的宗教，撒旦那个宗教在控制的。那么还有不止如此，撒旦也用什么，也用经济来控制人，来用金融来控制人。所以那个就是后来这个巴比伦所代表的。所以一个是宗教的巴比伦，一个是经济的巴比伦。好，那么讲到宗教的巴比伦的时候呢，我们特别要注意，这里讲到奥秘大巴比伦是世上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那么这个淫妇可憎之物，圣经都是指着偶像来说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你知道巴比伦是所有宗教的母亲，对不对呢？对的。你如果仔细去读宗教比较学，有一本书叫做《两个巴比伦》（Two Babylons）， 这是可以说是古典名著。如果大家想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你现在上 Google 就可以。你如果到 Google 上面有个书籍，有个 Books， 你就按了 Books 以后，你就把那个 Two Babylon 打上去，就两个巴比伦打上去，你就会找到这本书。那这本书呢，大家公认的是一个学者，他对于整个巴比伦做了很大的研究，他追溯巴比伦宗教的来源，然后告诉我们说这里面为后来怎么会有佛教，然后为什么观音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女神？这些女神到底最后是从哪里来的？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重复这些，但是这是根据圣经的话很清楚什么呢？就是这个，他把大巴比伦、奥秘巴比伦是做了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所以我们知道世界的宗教是从他那里来的。那最后呢，他也回到母亲那里去。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说，将来这个宗教啊，它什么？它要坐在众水上的。那么众水上什么？众水上就这里告诉我们说，多方、多民、多人、多国、多方。那什么意思？那就是告诉我们说，不要忘记，将来有一个世界大一统的局面，那个宗教要统一的。现在宗教不同，本来这个宗教都从巴比伦来，结果最后要回归巴比伦。那么这个就是撒迦利亚第五章所告诉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你就知道说，等到主要回来以前，你看你这个世界在宗教上有个大一统的局面，很多的所谓的宗教就联合起来了，稀不稀奇？所以那个时候呢，你看这个妇人淫妇怎么样呢？淫妇是坐在那个这个坐在多民多人多国，那表示他的确统一了天下。那现在没有一个宗教统一天下的，但是将来我们叫所有的宗教要统一起来，在主回来以前，那么这个就是大淫妇， 所给我们看见，所让我们所给我们看见的。所以这个是特别讲到十七章讲的后来的时候，那么这个是整个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巴比伦的这个宗教。好了，那么既然讲到巴比伦宗教，这里特别讲的什么呢？特别讲到啊，很多人就是住在地上呢就喝醉了他淫乱的酒。就是说宗教有一个特点呢，它不止迷人，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说会有人就迷了，就一个什么样一个迷，它不只是迷的，而且最重要它是会醉的。那为什么会醉呢？因为那个女人呢是拿着什么，拿着一个金杯，那么这个是特别讲的巴比伦历史，早期的历史这样。这个巴比伦宗教特点在哪里？它有个奥秘，这个它的奥秘就是它的宗教哲学。那么他现在如果你要信这个宗教的话，那你怎么办呢？你一定要入门。你怎么入门呢？他一定要给你一杯酒喝，那个酒是烈酒。那么等到你喝得半醉的时候呢，那么有人就这个祭司呢，巴比伦祭司就把那个这个奥秘就告诉你了。那那个奥秘大概这样，就是说你不需要救主，你凭着你自己修桥铺路改善你自己，然后好好的做，最后有一天呢，你一定要爬到，你会爬到天上去的。所以这个可以说就是巴比伦的这个宗教哲学。那么请记，那么很多的人呢就是这样就被他迷住了。所以呢有的人认为说，好了，我们好好的修桥，好好的补路，多做好事情就好了。所以你看所有的宗教基本上都是叫人做好的，但是很稀奇，只有基督的福音告诉我们说人做不好。问题就是很多人告诉人做好，人从来不知道人是做不好，凭着自己我们什么也不行。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是为什么人需要福音。人类的救主不是你自己，人类的救主乃是神所打发来他的儿子。所以这就是耶路撒冷跟巴比伦不同的地方，很清楚很清楚的。但是你知道就因为这个缘故，全世界人就被就醉了。那么后来到了印度，是特别是婆罗门的人就接受了巴比伦宗教，然后呢因为他们把它变了样子了，是释迦牟尼把它改回来，把它恢复到巴比伦当初的情形。所以如果大家仔细去读这个宗教史就比较的时候，你就发现说这个全世界最归根结底他们最巴比伦宗教的男神是谁呢？就是宁禄。女神是谁呢？就是他的妻子。那么好了，这个是专家们可以告诉我们的，但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所有的宗教都是从巴比伦来的。所以最后呢，我们要记得，如果你读撒迦利亚书的话，你就知道有一个妇人，那么要在一个器皿里面，然后慢慢慢又带回什么？带回巴比伦。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巴比伦曾经影响到全世界，但是最后怎么样？他又回到巴比伦。那个意思就是说，整个的巴比伦要回归于一，要统一的。那么大家都知道，现在慢慢慢慢的这个是普世合一运动已经慢慢开始了。慢慢你就看见说这个起头呢，天主教是跟安利甘会先坐在一起谈，因为他们很多地方很像，然后慢慢再跟更正教谈，然后呢那个天主教的教皇也曾经说他们希望能跟回教好好来谈。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目前整个的局面是往那边的发展。